翻开课本第45页，倒数第四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我们上次讲到这里，45页倒数第四行，一日一夜莲花乃开，七日之中乃得见佛，虽见佛身于众相好，心不明了，于三七日后乃了了见，闻众音声皆演妙法，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于诸佛前闻甚深法，经三小节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是名上品下生者，是名上辈生享，名第十四观。我们呢上个礼拜就谈到这个证得欢喜地，这个欢喜地呢就是登初地，就是呢终于出了十法界，入了一真法界，所以呢这个修行人非常非常的欢喜。那在华严经上那来说明呢入欢喜地的菩萨是何等的殊胜，说呢初地菩萨于一念起得百三昧，我写在白板上，见百如来，百神力，动百界，造教百劫众生，祝寿百劫，知前后际各百劫事，入百法门，能够呢现百身，示现百菩萨。在这种地位你说这个华严经上看，我们看这个文字其实已经蛮白话了哈，就是说在这种地位的话，哪有哪一个人不欢喜的呢？所以这个初地呢才叫做欢喜地。所以经上讲说一般通途法门来讲，从这个资粮位到初地这样的修行需要一大阿僧祇劫，但是在极乐世界的上品下生呢，在经文上看来只要三小劫就可以证得。那实在是因为呢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尤其是我们欲界众生习气太重，说这个地藏经讲这个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念都是跟这个贪嗔痴相应，那当然他听闻佛法很少很少，真的现在各位能够坐在这里好好听法了真的很少那这个听法少，会要知道要供佛的那当然更少，但是在极乐世界就不一样我们看阿弥陀经，一个清淡，他说一个早晨他可以供养十万亿佛，那供佛之后当然就是闻法，听闻这个甚深的佛法，那就是因为呢极乐世界这个供佛闻法多我们说呢福慧双修，这个功德很大所以呢正果的时间它自然呢就比较快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个得白法名门呢，这个白法名门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指我们唯识学里面这个五位白法说这个心法有八个，心所有法有51个，色法有11个，不相应行法24个，无为法有6个，这样加起来一共是100个，其中呢96种是有为法，94个是有为法，那6个呢是无为法，那就把这个世间出世间的一正二报呢能够分析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是这个第一个解释白法名门。那另一种解释呢是依照这个菩萨璎珞经来看就说呢这个十姓位的菩萨，每一个姓位呢它有十法名门，十个法，这个名呢就是智慧的意思，门呢就是通达，通达这个十个智慧的法门。那你十姓位的时候呢，十乘十就呢白法名门，就有白法名门所以呢是说呢具有这样子的智慧，他就能够通达白法，亲证实性对这个白法能够究竟明了称为白法名门这是另外一个解释。我们知道在这个华严经上讲，实性未满了就入初住，性满入住，这个初住菩萨我们说原教的初住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别教的初地 好，所以就是说呢，登了初地的菩萨，他能够啊彻知白法，通达白法，他就能够安住在这个欢喜地上，好，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呢是上品下生者，好，那整个呢上品上生、上品中生到上品下生，是名上辈生想，好，名第十四观，好，就是呢这个十六观当中啊，第十四观是讲这个上辈生、上辈往生的状况啊，修因跟他殊胜的缘，还有往生之后正果的状况啊。那我们看一下净土师，净土师第四页，上品下生，好，有找到吗？上品下生人亦行，行如中辈不多增啊。这个困是因，因为的因啊，打错字。但因无上道心发，直往今年花内生，目睹如来诸相好，耳闻妙法众音声，金山小劫登初地，佛果不劳弹指成。好，我们说这个上品下生这一类的这个往生的修因的部分啊，它呢跟这个上品上生跟上品中生来比较，当然它这个修因的部分是比较容易一点啊。这个是跟前面两种来比较，它当然是比较容易一点。好，那行持呢就如同上面讲的上品众生一样，好，你不要跟人家一起呢去毁谤大乘佛法，好，不要有这样子的论争。好，那只要这个无上菩提心能够发起来，好，临终的时候呢便可以直接往生这个金色的莲花内，好，我们说莲花化身，那花开之后呢能够亲自目睹啊阿弥陀佛他这个八万四千的相好，到那边之后啊能够听闻众多微妙佛法的音声，好，那这样经历三小劫之后啊就能够登刚刚讲我们解释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初地，好，这个无上的佛果，好，可以呢我们说啊不老弹指之力，这个很轻松的就可以啊圆满成就。这个是呢这个净土师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啊这个课程啊快到尾声了哈，那还是呢把这个九品往生啊我们分三次把这个上品、中品、下品的卡通还是把它看完啊。对各位呢这个修学这个观经啊总是呢有一个补充哈。那本来我在这个课程当中有提到最后一堂课呢希望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讨论一下这个往生的助念哈。但是这样啊我把这个课程再看一看啊可能没有时间哈。所以在1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讲往生论的时候再来谈助念往生，我想也好哈。如果有那个时间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往生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在这堂课呢把它提出来说一说。好，我现在这边先跟各位这个说明一下。好，我们现在先看这个卡通。
奈何为体兮，上品上生者的情况是，若有众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身发三种心念，便得以继续保持，即可得以往生西方净土。哪三种心念呢？第一种，树立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念。第二种，是对极乐世界的存在与否、殊胜庄严的程度深信不疑。第三种，就是将所有功德都回向到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具备了这三种心念的人，肯定能够顺利到往生极乐世界。 还有三种众生可以得往生极乐世界。第一种众生是心中常怀慈悲，不忍心伤害一切众生，并且能够严格遵守各项戒律的人。第二种是诵读大乘方等经典的人。第三种是修行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这六念的人，并将这些功德回向愿求往生极乐世界。具备上述三种功德的人，修行一天到七天，即得以往生。也由于他修行的勇猛精进，待他往生极乐世界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无数的化身佛，以及很多数不清的佛弟子，还有诸天仙人前来接引他到七宝宫殿之中。在那里，观世音菩萨手持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一起来到这往生者面前。阿弥陀佛放出强烈的光明来照耀加持这位修行者。阿弥陀佛伸出他的宝手，与诸菩萨一起来迎接这位修行人。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与随行的其他的菩萨一道赞叹这位修行者，鼓励他继续修行，增进其心。该往生者见到这个情景，也欢喜得手舞足蹈，低头看看坐在金刚宝台上的自己，跟随在阿弥陀佛一行的后面，转眼间就到了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后，见到阿弥陀佛的宝像，庄严殊胜。那里的每一位菩萨们，面相都是非常美妙绝伦。那极乐世界的光明和树木，都在演说佛法。听闻此法后的人，及时觉悟，而得到无生无灭的诸法实相，弹指间便遍游了十方世界。供养礼拜了十方诸佛，在诸佛面前一一得到诸佛的受记，随后回到极乐世界，得到了世间所有的陀罗尼法门。以上说的是上品上身者的情况。上品终身者的情况是，不一定受持诵读大乘方等经典，但他深深的明白佛讲经说法的义理 和止句。对佛所开示的第一义，坦然从容，独步不惊；对因果相信不疑，对大乘教义不会怀疑和诽谤，并将所有的功德回向到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按照这些方法修行的人，到了行将离开人世之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其他的菩萨也将来到他面前，他们手持紫金牌走到这位修行者面前，称赞道：“佛子啊，你修行大乘佛法，觉悟了解佛教根本教义，因此我们现在来迎接你。”阿弥陀佛与上千的化身都伸手接引这位修行者，修行者回顾自身，见到自己已经坐在紫金台上，双手合十赞叹诸佛，刹那间即得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中。这紫金台好像一朵大宝莲花，到了第二天清晨，那莲花盛开，往生者从花中出来，浑身上下都是紫磨金色，七宝莲花托住他的双脚。阿弥陀佛和各位菩萨那时大放光明，这光明照到往生者身上，那往生者的眼睛便及时睁开，又因前世修行的缘故，而能听到极乐世界上的种种声音。他听到极乐世界发出的声音，全都在宣说那深奥而不可思议的佛法第一义谛。这时，往生者走下金台，向阿弥陀佛合掌行礼，赞叹佛的无上功德。经过七天后，在成佛路上再也不会退转。这位修行者飞行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在诸佛之处修习各种佛法，又经过一小节的时间，便获证无生无灭的诸法实相，得到诸佛的授记为未来佛。以上说的是上品中生者。上品下生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位修行人对因果深信不疑， 也不诽谤大乘教义，只要他树立了要成佛的远大理想，并以此功德回向到愿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位修行者在人间的缘分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极乐世界的其他部分菩萨，手持金莲花，化身为500尊佛，也来迎接此人。500化身佛同时伸手接引他，异口同声地说：“佛子啊，你既立下了要成佛的伟大理想，我等特来迎接你。”修行者见到此情此景时，回头一看，即见到自己已坐在金莲花上，坐上去后花即自动闭合，随在佛的后面，随即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中。经过一天一夜，莲花才开放，7天之中才得去见佛。虽然见到了阿弥陀佛的身相，但是对佛殊胜的身相特征还不是十分明了。如此又经过21天之后，才真正了解佛身那些瑞相的奥妙。此时此刻才知道极乐世界各种各样的身影都在演说佛教妙法，然后他也会游历于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在诸佛面前有幸听到最为奥秘的佛法。再经过3个小劫时间，就会得到白法名门，为初地菩萨。上述情况是说的上品下生者，以上介绍的是上品往生者的情况，称为上辈生相。在
一样的，我们静坐10分钟。这个卡通啊，基本上是画的算是很好，之前也没有见过啊，所以呢，应该是很值得看。但是呢，从我们一开始看到现在啊，从他的这个配音啊，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发现，这个配音的人啊，可能对于佛法，尤其这部经啊，学习的并不是，看起来不是那么深入啊，有些音连发都发不对，然后断句也没断好。大乘方等经典，他刚念什么？大乘方等经典，好，所以就是有学习跟没学习，一看其实一听就知道，好。那也是勉励各位啦，就是要学习，不然一出口人家就知道了。好，那我们看中品升观，好，翻到了吗？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中品上升者，若有众生受持5戒，持8戒斋，修行诸戒，不造忤逆，无众过患，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个人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跟这个韦提希夫人说，这个中品上生啊，要具备什么往生的条件呢？好，要有什么条件才能够具足 中品上身呢？那这边就讲到，如果有众生呢是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能够受戒，好，受戒之后呢，还能够持戒，好，不是受了就算了，好。那我们知道呢，受戒基本的啊，就是五戒。那五戒呢，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哈，就是在家的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好，跟不饮酒。那再来就是持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跟五戒不一样，受五戒的话要终身持戒，不能犯，这个进行受这一辈子啊，已经受了就不能再犯。那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天一天的受，今天受了就到明天，明天这个以一天为持戒的期限。然后后面呢还讲修行诸戒，诸戒就是包括在家戒跟出家戒。那出家戒就有沙弥尼戒、比丘尼戒，都包括在这边讲的诸戒里面。那还要呢，不造无逆，无众过患。这个逆呢，就是违背正常的道理，叫做逆。我们说正常的人，谁不尊重自己的父母？谁不爱自己的父母？那出家正果的罗汉，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尊敬的。那对于佛，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那更不用说。所以呢，这个忤逆罪啊，刚好相反的，它是呢做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跟破和合身。好，人家这个不管出家在家的这个四众弟子一个僧团啊，我们去在那边讲东讲西，好，给人家这个制造这个不和合，好，这种就是。犯了这五种大逆呢，那个罪过是比什么都大。好，那中品上身的人，除了他自己这个受戒持戒以外呢，还要不造这个忤逆。好，除了重大的这个罪业忤逆不造以外呢，还有无众过患。好，没有各种过患。这个过呢是过失，好，我无心患的叫做过失。好，那患是不好的事情，好，所做的对于别人对于自己都没有好处的，这个是患，这个就是呢中品上升的人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以此善根，用这样的善根呢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平日呢就照做这些事情，这些 善业，那希望呢回向呢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呢这个中品上身，好，这个是中品上身往生的因。那下面呢讲他殊胜的缘，好，这个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自其人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好，这个行者啊，这个修行人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诸比丘啊，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好，眷属围绕啊，这个眷属就是指跟着佛一起来的，好，围绕在这个佛的前后左右，好，放金色光，佛跟诸比丘眷属呢都放出金色的光，至其人所啊，到这个人呐、往生的这个人的前面呢来迎接他。好，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啊，这个上品临命终时，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卡通，好，就是阿弥陀佛带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菩萨啊，很多的化佛啊，好，当然这个品位不同，来的数目有所不同，但是呢都有大菩萨还有化佛来。但是这边啊，中品往生的，好，不管是上品、中品、下品，不但没有化佛也没有大菩萨，来的都是诸比丘，就是出家的僧众。好，那你会问啊，为什么大菩萨没有来呢？为什么？这个在这个注解上啊，祖师们古大德嘛，他们都说啊，这个因为呢，这个中品往生的修行人，好，我们看，我们从这个上品往下看都看得到，他平常修行的法门就是修小乘法。好，到临终这个时候呢，他所感应出现的来迎接他欢迎他的，那就是比丘相。好， 这个呢可以说是因你修因跟后来得的果它是相符合的，好，但是你可能心里又会觉得怪怪的，哎，说你不是说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吗？那修小乘法了怎么可以往生呢？各位有没有这个疑问？啊，有嘛，哈，修小乘的怎么可以往生呢？好，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就是说中品往生的修行人，可能之前他有发菩提心，有发过了，他就修大乘佛法，但是呢到了后来他感到这个大乘法实在太难了，他因此呢就退心了，退转下来之后呢修这个小乘法。好，那也可能呢这个修行人他原来就是修小乘法的，但是他后来回小向大，好，发了菩提心了。好，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过，极乐世界不管它是哪一品，说九品往生它都必须具备三种心，刚刚各位看到自诚心、身心还有什么回向发愿心，合起来就是一个菩提心。好，这里讲的就是说发菩提心等于就是啊，我们说啊信愿行里面的愿，好，你没有发菩提心就没有合乎信愿行这个愿的条件。好，而且我们知道这部十六观经主要是什么？就是观嘛，它是属于观门。那我们知道观要成就的话必须要有定的基础，止观嘛，止观你要观门要成就你是不是要有定的基础，定就是止嘛。好，那要定要成功的话，我们说要成就这个定功的话必须要什么？持戒精进。各位还记得我们补充这个二十五前方便，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持戒精进。持戒精进，衣食具足，闲居静处，习诸缘物，净三知识，这是第一个，具五缘。第一个就是持戒精进。所以呢，中品往生这边，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佛一直在这边开示我们，就是特别强调持戒的重要。但是不是光持戒就好啊？你持戒之后，为了要什么？由戒生定嘛，所以一定要还是有定慧的功夫。有定功之后呢，是为了要开发无我的空性智慧。好，所以呢，持戒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呢，之后你还是要修定慧的定慧，要有定慧的功夫。因为呢，你光持戒不可能成就阿罗汉果，不可能的。好，那后面经文我们陆陆续续都会看到。好，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必要条件一定是要发菩提心。好，那而且呢发心之后呢不是发了就好，所以有这个愿呢他一定会去成就他的定慧力。那这个成就定慧力的前头，这个基础就是持戒，持戒是佛法的根本。好，那佛也开示我们要以戒为师嘛，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说啊，从来没有修学过佛法的人，从来没学过，对于佛法这一生从来没有听闻，甚至呢我们说造作忤逆十恶的大恶人，我们后面这个下品下生都会看到临终发愿啊，说我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去，是不是？各位知道吗？那就不用说啦，现在这里是修学小乘法的，而且还持戒清净的在家或者出家的修行人，那这个是很难得的啊。你不，我们说这个不要毁谤大乘，但是人家修小乘的你不要说你是修小乘的我是大乘，不是这样，小乘是大乘的基础。能在今天现在这个末法时代能够好好的修小乘佛法的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谁修四念处啦？你知道谁修四念处？没有嘛，都没有人，不管他大乘小乘，很少人修了。所以能够老老实实的持戒清净，把小乘佛法这个四念处、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好好修的，那当然是可以往生啊！只要他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中品上生一定有份。好，这是非常难得。所以就是表示说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点，现在不在你大乘小乘，还是有没有学佛。重点在发菩提心，就是这个重点。好， 要发菩提心，然后要发愿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好，你没有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去不了。好，因为你没有发愿嘛，就算你发了菩提心，修得再好，四禅八定各种都证到了，但是你就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他也去不了啊，他不愿意去啊。好，所以发愿还是重点。好，那至于说你修什么法门，修到哪一种程度，那就影响到我们往生之后的什么品位的高低，就这样子。好，那阿弥陀佛呢，带着比丘眷属来到这个人的面前啊，为他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这个是声闻称，我们说声闻法的根本。好，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好，我们知道这个三界当中啊，只有苦没有乐。如果你还是想要去追求什么叫做快乐的话，那就是啊，这个缘木求鱼。因为这个三界当中根本没有快乐。你说有啊，我只要去舞厅给他 happy 一下，一天一夜，好，打麻将三天三夜都觉得很快乐，是吗？那个是乐吗？不是。那个乐只是你现在非常努力的用功去赚钱，非常苦，加班苦，那个苦的减少，你以为是乐，实际上不是乐的。最明显在经济学上讲，这个边际效用递减，你就知道现在口很渴，给你一杯水，你连续喝非常快乐啊，解渴，第二杯还好，第三杯第四杯一直喝，叫你不能停，一直喝，最后怎么样，你看到水你怕死。就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小的时候说桃子好吃，他爸爸就买了一大袋给他吃，吃到最后他一辈子看到桃子不敢吃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哪有所谓的乐，在三界中的众生就是来酬业的，来受苦的。那个乐只是这个苦报的减少而已，没有所谓的乐。现在天气冷，你开暖气，哎，26度好，结果呢，好，你说暖非常好嘛，继续加温，温到40几度的时候，你热不热？不快乐，很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三界中没有真正的快乐，只是苦的减少而已。好，这个我们一定要记清楚。好，那一切法，我们说除了我们的真心以外，都是生念念生灭，念念生灭，所以它是无常的，因为它念念在改变，念念生灭，所以佛才会开示我们说，一切法它的自性是空，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它是因缘所生的，